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人守基督，全心都靠他联络的和息，百事各按格之，叫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照，便叫身体渐渐长进，在爱中建立自己。一点非常好的经文哈，大家知道以弗所书啊，保罗透过这些书卷呢，讲到教会的建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基督的身体呢，就指教会，这是我们的啊。这段圣经啊，提到怎么样教会啊，是怎么样建造起来的啊，很有意思啊。当然我不啊，时间的关系不会很细细的，好像解经一样跟你们来看，但是只是重点让大家知道明白，在这里保罗对我们有一些关于教会建造的一些要求啊，放在今天啊，我们怎么样应用，就是等下一部分啊，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些啊，我们教会的事情啊。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吧。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平安。经过一个星期，我们的工作生活，可能我们弟兄姊妹过去一个星期经历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求主的灵给我们有个安静的心，当我们在主日我们跟弟兄姊妹同敬拜的时候，我们的恩主你是我们敬拜的中心，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帮助我们来到你的殿，我们有个谦卑的心，有个受教的灵。我感谢你赐福给我们的教会，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有人蒙恩信主，有人看到圣经神的话，愿意追求认识，为着他们有一个渴慕的心认识你，我感谢，我求你的灵继续帮助他们，给他们知道他们得到的救恩，如同耶稣说这是天国的教训，让我们这些承受天国的人懂得从神的话当中更认识我们所领受的恩是何等的大，何等的深。求主帮助我们，世界有很多吸引的事情，我们内心也可能有很多令我们分去夺走夺去我们对属灵渴慕的那些东西，但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在神的话里面明白天父的旨意。愿主祝福你的教会，因为是耶稣基督你用你自己宝血所买回，但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因着认识你更多，我们懂得敬畏你，懂得跟随你，来服侍你。我们感谢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保罗在以弗所书让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信主，神给他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拯救的恩，但是神也有一个扶持的恩，所以他将圣灵赐给我们。神不是单单将儿子耶稣基督神的羔羊差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当耶稣离开之后他差圣灵来，神是个灵看不见， 灵是看不见，但是它可以进到我们内心，成为一个印记。所以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非常渴慕的弟兄姊妹要清楚得救，里面有圣灵，因为这个圣灵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凭据就是我们凭着圣灵去到神的面前。如果想象一下，如果天国是另外一个国度，比方说你从中国来加拿大，你都要有个 visa 对吗？那我们信主蒙恩得救，那个圣灵就是我们的 visa， 将来去到神的国了。但是这个 visa 给我们，也是成为我们的导师，成为我们的代求的，改变我们的，给我们有很多的帮助的，安慰的哈。圣灵很多工作，但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结群蒙恩得救的人呢，我们都需要按着圣经的要求，神的吩咐来建造神的教会。不同的人有不同对某些事情的做法的方法，但是一个大的原则就是按照圣经。所以希望大家明白，保罗在这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神透过圣灵给我们有恩赐。首先有几个基本的恩赐，就是十一节讲到有四方面的恩赐。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这是拓展开放建立教会根基的，初期教会就有使徒了。大家要知道啊，初期教会有使徒，因为耶稣说我要将我的磐石建造在这个根基上，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房角石。使徒就神所拣选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他们就建筑教会，就 lay the foundation 了。所以使徒就是初期教会才有的，因为要建立教会的根基。那么现在有没有使徒呢？现在很少有使徒，只能有说有使徒的功能。比方说那些宣教士去到外国还没有福音去到的地方，他们有使徒的功能，但是没有使徒的一个职分。所以大家要明白啊，因为有些灵恩派的教会，他们还是说现在有 apostle 还有使徒啊。还有呢，就是有先知啊，就是带着神的权柄传达神的话的，甚至可以说是神的代言人，就是讲神的话的。还有呢，有全福音的，就是撒种布道的啊。还有呢，就是牧师跟教师啊，这个两个功能放在一起，这是建筑教会的。比方说，他是牧养的、带领的、教导的啊。神将恩赐赐给这些人，以致教会可以建立起来。所以你发觉教会是有这方面的恩赐的人。我巴不得在我们国语事工当中有更多人还有这方面的恩赐。我知道有些人很热心全福音的。比方说杨国军，我知道他很希望全福音。好的，全福音撒种。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寻求其他的恩赐来建立教会，不是单单全福音，乃是对真理有认识。因为什么呢？等一下你都看到了。因为如果我们只是进到福音的门，只是认识救恩，不明白圣经里面有很多其他神的心意，我们很危险的。因为有些假的福音、假的教师、假的信工人，讲那些看起来是对但是是错，不符合圣经的真理的，我们都不懂得分辨，所以我们要明白。好了，第十二节呢，讲到恩赐的功用是什么了。他 他说这个功用就是成全圣徒，是成全你们的，这是恩赐。全福音是带人信主啊，牧养是按着 神的话让你们多明白神的话啊，还有呢就是啊教道的啊等等，目的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是不同的功能，建立基督的身体啊，当然是这样表达哈，但是有些教会就借助不同的部门呢，比方说我们有啊咒部啊，咒咒部底下有学啊，我们有乡教部，乡教部就叫团契啊，我们有啊有那个啊啊还有啊财务部啊，财务部就是教会一些财政。我们还有差权部，差权就是全福音的啊，还有宣教的啊。啊，我们有儿童施工啊，就是啊关心那些小孩子啊，他们信主啊，他们的成长啊，这些不同教会都有不同的部门啊。啊，接着弟兄姊妹有不同的负担恩赐去到这些部门里面来服侍。叫绝学的团契的啊，还有全福音的，目的就是让整个教会能够按照不同年龄的需要都能够得到供应。我们是需要各尽其职啊，目的就是建立这个身体。所以我们教会啊的星期天你发觉我们绝学的切息呢，就是先有木头班啊，大概有十堂，让弟兄姊妹明白基本的真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圣经很多的教训啊，木头班有十堂基本的真理，让我们明白啊福音是什么。最理想的就是如果弟兄啊有些新的来我们当中不明白圣经的，在木头班当中来学习。明白圣经教训，对福音，因为福音是最重要，是关乎我们永生永死的问题啊。进到木头班以后啊，我们有真理班，那么真理班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就是让弟兄姊妹有系统的来明白，不是单单真理咯，不是单单啊福音啊，还有啊教会的建造怎么样啊，教会的体制啊关乎神自己啊，他的啊在圣经当中对教会的一些要求啊，我们都在真理班里面慢慢的来让弟兄姊妹明白。目的就是希望弟兄姊妹有系统来明白神的话。成长就成熟了。啊你教过孩子你都希望他长大嘛。所以啊教会的安排呢就是希望圣徒整个教会能够在身体在心智在言语在关系方面都能够成长。啊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从十二节一直往后都是讲几方面的。第一个就是圣徒身体的成长，就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这是最基本的，让弟兄姊妹更认识耶稣，更认识我们的救主。第一，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更像耶稣，这是一个目标啊。教会建立，你可以说简单的一句就是建立起来像耶稣。那但是的过程学习就很多了，不是单单知识，那是在生命的经历方面，神可能给我们有很多的考验，看看我们是否真的里面有神耶稣的生命，考验我们有没有忍耐啊，忍耐看看我们里面的爱心够不够啊， 你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爱的部分讲得很多的，对吗？啊，不嫉妒啊，不自夸，不张狂，不做一些我们觉得害羞的事，还有呢，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啊，凡事忍耐，爱是不自私的。而且保罗说，如今常传的有信，有梦，有爱。如今常传其中最大的是什么？这是爱啊。我们看这段经文都讲到两次讲到爱的，你看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十六节最后。还有呢，凭着爱心讲诚实话，对吗？就是爱是一个大的范围，但是学习的功课都很多的，我觉得单单学忍耐啊都很难学的，对吧？你教个孩子你知道啊，都需要很大的忍耐啊。所以一个人信主慢慢成长，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啊，你教个孩子你需要很多忍耐。一个圣徒从认识耶稣开始，他生命需要改变，也需要忍耐，所以牧养啊，带领啊，所以要明白。今天早上我在粤语当中分享啊，就是啊一段经文啊，讲两个兄弟献祭的问题啊。啊，我觉得啊，两兄弟真的很特别啊，亚当夏娃啊。两个兄弟啊，两个职业啊，两个祭啊，两个决定啊，两个行为啊，这是两个结果，但是同一个妈妈生的。所以要明白啊，在神的家里面，来自湖北的，来自山东的，来自上海的，来自北京的，来自台湾的，来自香港，我们都聚在一起，不同的文化。有些是从过去你们教会信主的哈，有你以前教会的教导你带过来，发觉咦，平安福音堂有些做法跟我们以前不同了哈，我们需要很多配搭的，要明白。但是有一个维持，就是同一个教会，同一个主，同一个灵，同一个信，同一个死，同一个基督里面的爱，维持起来。那很多很多功课要学的。还有我们再往后看呢，你就看到圣徒需要成熟啊，就是心智方面，十四节，使我们不做小孩子，中了人啊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啊。这个是保罗对教会不至于变质啊，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人为改变的，我们成长是一个不断改变的阶段，我们不会永远停在这里的。我们从出生开始到我们年纪大，我们是不断经历不断的改变，包括不是单单身体的，乃是我们心灵，我们的感觉。但是最重要就是这个为朽坏的臭皮囊这个身体改变不要紧，但是里面神的生命成分的改变是最重要，慢慢像耶稣，慢慢有神的爱，这个才是最重要啊。这里让我们知道，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呢，他就会分辨哪是对哪是错了，在懂得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不会做糊涂的基督徒啊。我相信大家听过很讲了很多遍啊，不要做糊涂的基督徒啊，要明白神的旨意，懂得分辨。那保罗在这里是叫我们分辨， 在教会神的家，要一同成长追求。好了，十五节说成熟的人在言语方面呢都成熟的。十五节就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觉得这就是一个成熟。一个成熟的人包括在言语上都成熟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言语带着爱。因为爱里面就是有一个包容，有个神耶稣的生命在背后。有些人的脾气比较大的哈，我们信主之前可能很难，脾气很大，信主之后我们的脾气有没有改变呢？有些人可能改变一点点啊，因为性格很多时候是天生的哈。我们常常说我是怎样的哈，你不要说你是怎样的哈，因为我们在神的光当中都需要明白，我们都需要好好的靠着圣灵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脾气的。有本书啊，里面讲到态度啊，决定一个人的高度啊，是一个台湾的医生，也是一个作家啊，他写的这本书挺有意思的，很多小的很短的文章，就是态度决定了你的高度。我们叫孩子哈，你爸爸妈妈你明白了啊，孩子有些时候你叫他做一些事情，他犯错一次，你再叫他两次三次，你要忍耐对他哈。但是如果他犯同一个错十次，你就很生气了，对吗？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明白啊，我们可以接纳他犯错，但是我们要明白他的对错的态度，要明白，所以我们要对准，这是他怎么样面对他的错呢？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那本书讲得很对的，我们的态度决定我们属灵的高度。如果我们态度不正确，我们可以重新出现同一个错误的，然后脾气都是一样的。脾气来的时候会让我们失去什么呢？会失去那个关系，会失去理智，会失去健康，会失去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啊。所以比方说该隐啊，他生气，因为神悦纳他的弟弟的祭，不悦纳他的祭，他就生气。神问他，让他自己思想，你怎样发脾气发怒，对吗？你为什么发脾气啊？神问他，让他自己 self exam， 就是自己探查一下自己里面内心的状况。所以在这里成圣成熟的基督徒，他在言语方面能够成熟，就有爱。好了，最后就是成熟的基督徒就是在关系方面都成熟的，从15节到16，凡事长进，连于基督，这是将耶稣基督放在唯一最重要的部分。好像我们今天的主题高举基督的十字架，全心就是整个身体不同的肢体，我们靠着它联络合适，互相按照身体的功用互相帮助，以致身体慢慢长进。身体长进就是教会增长了，我们自己得到建立，就是不是整体，乃是我们自己都在神面前能够长进。那经文当然可以再细细的来跟你们分享啊，但是啊，我觉得神在这里对我们教会的建造有一些原则的，但是怎么样将原则化成一个实际的啊，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相处呢？啊，这就是我们教会透过主日学啊， 木头班啊，整理班啊，经理班啊，慢慢让大家明白。但是大家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是因为我们完成了所有的班，我们就好像我们是一个成熟的人。我在教会很小的讲，但我看到很多人，他们去不同的聚会，但是他可以是一个里面还有没有改变的人，因为星期天只是他来 fulfill 一下教会的要求。Weekday 啊，平常的生活，他们跟耶稣、跟圣经没有联系起来。结果我们又明白啊，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些人有这个感觉啊，因为我在香港长大，我的文化可能跟从中国长大的文化不一样啊。我如果我错，你等一下你更正我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从中国来的啊，你们的文化就是完全的某些的要求，我们就成为党员了，会不会啊？我们的思想要红啊，我们就可以成为党员的这中心啊，拥护那个党啊。要明白，每个教会有不同的文化追求啊，我们称为属灵的路线啊，不一样的。如果你希望多明白平安福音堂的属灵的路线是怎么样呢，你可以去到我们教会的网站，很多资料，你可以看看我们过去的历史，我们的背景，我们为什么是这样的敬拜啊，不要单单啊他们是这样的，我们要明，大家要明白啊，为什么这样，这才是最重要的。等于我以前从小去教会，有些时候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带我去，一个习惯了，直到有一天我明了，那么为什么我在这里呢啊，不要因为一个感情，或者你的爸爸妈妈带你来，你要明白所有的聚会啊，一些啊安排都有一个目的的。大原则就是好像刚才我们看以弗所书这样，但是事事的来表达，就是让弟兄姊妹能够在真理成熟，明白天父的心意，以致我们每个人都像耶稣。我们不是受自己旧的生命，特别是啊那些负面的那些性情所影响，那是真的像主。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啊，我们有些聚会的安排等等啊，其实过去呢，我们国语施工从前期开始一直以来呢，我们跟粤语都是一同主日崇拜的，但是几年前我们就发现啊，多了很多从国内来的朋友，我们就希望有崇拜分开啦啊。我们分开崇拜的时候，我们都经过一段祷告的，因为不习惯嘛。有些国语的肢体习惯台上翻译的，星期天讲粤语翻译国语，有些人觉得我 I feel comfortable， 我觉得这个好啊。但是我也感谢他们，他们愿意接受改变。但是分开之后呢，就有粤语的群体、国语的群体，好像现在一样吗？你就发觉这个按照神的意思慢慢分开呢，我们就看到人数增加了，好像今天大家坐在这里了。其实我都有强逼自己学国语啊，哈，你都明哈、啊。我也感谢你们可以接纳我的香港的国语哈、啊，感谢你们接纳我的哈。啊，但是比起啊，同一个房屋底下，我们有不同的群体，有英语的、粤语的、国语的啊。我们看到神祝福人数慢慢增长，但是最重要就是看到圣灵的同在，这个是最重要。圣灵怎么样同在呢？透过那些人真的信主、生命改变、知罪、离罪、愿意悔改、愿意 按照圣经的要求来过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的生活，这个是最要紧啊。我们教会明年开始呢，一月开始呢，我们国语的团契就会分做两个团契。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祷告再决定。因为什么呢？因为看到了我们当中有些成年的人呢、比较多啊。比方说弟兄姊妹，你的爸妈啊从国内来探亲，过去都有很多透过来我们当中聚会信主的嘛，有些也留下来，有些会探望你们啊，所以呢，我们就期望明年一月份开始呢，我们就有一个星期四早上十点钟的团契，我们称为保罗团契啊。我们经过讨论呢，就是都应该用一个年龄来做一个分割，对吗？因为很多教会都按照一个分龄牧养的原则，还有呢分龄来分组的原则，通常很多教会都是这样的啊。这个分龄牧养跟分组的原则有什么好呢？好处呢？第一，就是同年纪的人呢，你们的话题可以相同。那比方说，年轻的有家庭的有孩子的，他们可能关心的就是夫妻的关系的问题啊，儿女照顾的问题啊，所以在团契当中我们就可以安排某一些专题啊讲座啊，就适合他们。但是对那些年纪比较大的啊，这些问题都不是他的问题了啊，所以分龄牧养是一般教会的做法，所以我们都是按这个啊，但是因为我们国语的群体还是不是最多啊，所以我们只能暂时分两个团契，就用55岁作为分割啊。啊，当然只是如果分嘛啊，不要说为什么不用 60, 为什么不用 54, 大概吧啊。我们基本上怎样分呢，是目的是希望白天啊，比方说我们当中有些退休的啊，年纪大啊，比较讲解了哈，好像我们粤语都有讲解团契。因为温哥华如果星期五晚上聚会呢，通常天黑啊，下雨啊等等，对于有些讲解他们比方说很早就要休息了，所以晚上聚会对他们不方便，明白吗？啊，所以对某些已经退休啊，或者白天对他们方便一点的啊，那些弟兄姊妹就可以参加保罗团哦。啊，对于某些弟兄姊妹，他们还年轻啊，我30多了啊，但是因为我星期五晚上不方便啊，所以我们都鼓励你们都有教会团契的生活，你都可以选择星期四早上的团契的啊，不是一定是长者的啊。所以但是如果长者当中你觉得星期四早上我不方便的啊，我们还是鼓励你星期五继续来的啊，明白我的意思吗？只是大概啊，用55岁作为一个分割，就是让啊成年弟兄姊妹啊在白天有个团契，晚上星期五继续有我们的团契啊。当然我们都鼓励弟兄姊妹啊，你参加一个啊跟你年纪相近的啊弟兄姊妹相交都会方便啊，这个是大概的原则。所以从明年一月份开始，我们有一个保罗团契，就是星期四早上十点钟，大概两个小时吧啊，不要担心你我的儿女上班没有人接我啊，我们弟兄姊妹会安排接送啊，所以你告诉我们就是了啊，我们尽可能安排接送你们，所以不要担心啊。还有呢，就是 如果星期五晚上呢，我们这个团契呢还继续的啊，称为希拉团，希拉团契，希拉，希拉团契。那保罗跟希拉是宣教的同工嘛，啊，所以我们就用这个配搭啊。但是我知道现在国语团契当中有巴拉巴组的哈，你们不要炫溜溜啊啊。日后如果我们人数增加，可能都会再有另外一个团契啊，看看神的带领啊。好像我们粤语呢，也是从淡雨里啊，其实以沙啊生很多团契的哈啊，生出来就是人数增加嘛啊啊，教会也需要发展。我个人觉得一个教会，能够增长是蒙神的祝福。如果能够人数增加到300、400、500，比方说，我们就需要考虑分堂。啊，我不是希望发展到成为1000人、2000人的聚会，虽然有些教会是这样，但是人小，牧养容易，过1000人的聚会。可能那个牧者都不知道你存在啊，可能有些牧者知道的哈，但是我觉得，小的教会啊，牧养方面、关系建立方面会容易一点啊。这是明年的团契的一点发展啊，希望大家，我鼓励弟兄姊妹参加团契，因为团契生活对你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呢，很帮助很大的。啊，让我们在爱里面按照刚才看的经文，以弗所书彼此建立啊，劝勉。因为团契的生活有讲道啊、查经啊、捐题啊、诗歌分享啊、见证啊，啊，还有那些特别的训练啊、祷告很多。让我们在团契当中彼此慢慢学习。那么团契的机缘会呢，所有的 committee member 呢，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平安福音堂过去就是透过团契来训练那些教会将来可以承担事工的人，所以我们很看重弟兄姊妹在团契当中的服事。但是那个服事呢，看重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成熟，能够有 self control， 能够明白，能够跟其他人建立配搭的可以同工啊，因为我们通常说啊，同心啊，那个同心很多时候的 definition 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有些人的解读就是同我的意见就是同心，我也明白啊。配合起来有很多学习的啊，当意见不同的时候怎么样呢啊？所以让大家明白，当一个教会我们高举是基督的爱的时候，有些时候都要守规矩的，你明白吗？有些基本的规矩大家要知道的，比方说我们主日崇拜聚会是11:30开始的崇拜，你就准时早一点来守时，对吧？这个不是说我迟到你应该包容我，因为爱心。如果你负责某个岗位，你有承担啊，你就不可以单单说凭着爱。当然我们有爱的服侍，但是有些时候真的需要有点规矩要明白的，你教孩子都是要这样，对吗？比方说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有交通指挥，对吗？我们聚会的时候粤语散会很多车啊，进来出去我们要按照那些交通指挥的弟兄的带领来做的，不要他们知道应该怎么样，什么地方是最对我们好啊？不要有一个感觉，就是他针对我哈、 不给我那个位置啊，其实有原因的啊，希望大家明白。那么这就是规矩咯啊，交通的规矩啊，希望大家都遵守，因为这是为大家好的。因为特别是聚会啊，当时我们开始的时候，我最担心就是那个交通进来出去的车啊，弟兄姊妹有些在卡帕里面去外面拿车啊，这个要大家很小心啊，开车的时候啊，免得发生意外啊，这是守规矩啊，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还有呢，我们崇拜啊，摆饼啊，我们都需要啊，所以弟兄姊妹需要留意，就是守时间，有时间观念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啊，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要结人学习。还有呢，我都希望大家明白啊，教会是鼓励弟兄姊妹一同来追求的啊，所以我们这次有团契，有不同的课程，这些课程是让大家有系统的明白圣经。除了知识方面，我们都会观察一个人的灵命，这个灵命就是你有多少神的性情，神的生命啊，这些圣灵的果子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当然我们都鼓励弟兄姊妹有其他的聚会对你们好的，我们都一样的鼓励的。比方我们弟兄姊妹有人参加 BSF 对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参加 BSF 的？听过吗？这是查经啊，曾经参加的，曾经参加过的，有没有 BSF 啊？都有哈啊。那 BSF 是教会以外的 SF 查经班啊，我们这是好的。有没有人参加过短训的训练？有啊啊，那这些都是好的啊。我希望大家明白。教会除了自己的一些聚会，有些我们作为教会带领牧养，我们觉得这些聚会是好啊。但是大家又知道哈啊，我知道现在我们有一些弟兄有负担，在网站跟其他人查经。那我当然我鼓励这些人啊，在网上有这个查经班。但是那个对象呢，主要就是国内国外啊，这是中国啊、日本啊、世界不同的地方那些人的需要啊。我们参加这个查经，如果能够建议哪些弟兄姊妹是好，但是其中有一个担心，作为牧者担心就是你不知道背后哪些人的神学观，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在网上。在微信当中啊，所以我就会鼓励弟兄姊妹要谨慎啊，我都跟复杂的弟兄有交通啊，这是对于这些参加的人的要求，我们要谨慎一点啊。如果是自己弟兄姊妹，我就觉得我喜欢弟兄姊妹面对面的交通认识团契啊，因为网上的你不认识对方，现在网络发展的太快，跟你沟通的哪些人可能不是男的，可能是女的，但是你不知道他最后是什么，因为是写的嘛，当然可以表达哈，但是我们要留意一点，要小心一点。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最后就是参加教会的聚会啊，因为网上的资料太多。还有我知道弟兄姊妹很喜欢全的一些资讯啊，我自己的学习就是你收到的资料你查够一下，这个是真还是假？不要不查够真假就发出去，不要太 emotional 啊！有些很煽情的一些资料，可能是假的， 所以第四煽情是吧，有些资料是不真实的啊，我们看了啊很好啊，我们发出去，有些资料是佛教的，大家知道吗？你要转发出去啊，你就变成没有智慧分辨。刚才经文说我们要成熟要分辨啊啊，我自己的学习就是我收了我看了我会弄清楚的是真还是假才发出去。还有呢，这些资料的背景是否从异教来呢？啊，是否是从好的资源来呢？我们要明白，啊，因为现在网络太发展得太快啊，弟兄姊妹愿意分享嘛啊，但是只是我自己要求自己的学习啊，也跟你们分享，我都希望你们不要做无徒的人哈，很快的发一些不真实的资料去。有些资料是好的，是建立弟兄姊妹、鼓励弟兄姊妹的哈，但是要明白，我们有些原则要小心一点。好了，我相信我大概跟你们分享的，借着这个机会哈，跟你们有一点的分享，我希望不会留下一个印象给你们，觉得哇，杜弟兄好像要 control 啊，我不是 control， 我只是希望弟兄姊妹哈，在神的家里面啊，我比较坦白一点来讲啊，目的就是希望你们按照神的心意，好好的追求，不要做糊涂的基督徒。认识怎么样是一个彼此建造，是需要有个过程。求神祝福大家。好，我们祷告。天父，你才是我们的主，你是教会的头，愿你的灵透过圣经的话，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求主保守祝福，特别是明年我们有两个团契开始，弟兄姊妹都有服事，但愿主使用，愿主的灵有更多的工作光照，让弟兄姊妹忠心，也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彼此配搭，以致神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我们非常感谢主一切的恩典，求主祝福保守众弟兄姊妹要平安回家，愿主的恩常与我们同在，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